谢谢师母还有弟兄姊妹的邀请，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有一些我认识的，但是几个秋天都没见了啊，祈愿大家啊，在这个疫情期间里面哈，大家都安康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圣所，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我们何等有福，我们如同那燕子一样，在你的居所里面，我们找到一个抱处之窝。我们感恩，今天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这个乱世当中，能够从你的话语，我们找到一个安稳，找到一个方向。主，我祈求你透过箴言这四个小动物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给我们一些的帮助，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丰盛。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课题呢，是四小物，四个小动物，但是却要给我们很大的顿悟。这四个小动物事实上都给让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应该要给我们的这个智慧。我的鼻子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从来就不太喜欢宠物的，但是爱你心切，所以呢就找了一只的猫啊当做宠物。现在看到这个猫 Ashlyn 呢就越来越喜欢它。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猫。我们在楼下只要把门一打开，它马上在二楼的门口就等我们了。是非常了，曾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的一个家里面的成员。那平常我们出门的时候呢，那它就会争先恐后的要跟我们一起出门。可是礼拜天的时候呢，它知道我们要出门，它就安安静静的在里面附着。然后无可奈何的看着我们离开，是非常有悟性的一只猫，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隐忍的猫。好，我们的阳台有很多很多的这只鸟，所以每一次它看到鸟的时候呢，它就非常安稳的在一个地方埋伏，随时准备要去攻击。我就在想，从这只猫里面我学习什么叫忍耐。而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些鸟，它们都也非常有悟性，知道此地有猫，务必小心。所以没有一只鸟呢，即便我们在外面预备了食物，但是没有一只鸟敢接近我们的阳台，因为那里有一只非常可怕的 Ashlyn。 从猫身上学习到很多的功课。事实上，我们今天我们学习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榜样。请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熟悉所谓的九成功的？稍微举手一下。九成功，没有人知道怎么叫九成功啊，因为你们害怕我知道你的年龄哈。我们当年哈，我们写大楷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九成功哈，我们就是模拟，然后开始就学习怎么样写这个书楷。事实上，模拟柳公权的这个王羲之的这些的课本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快就能够掌握怎么写。用毛笔字写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模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模仿的对象。事实上，当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来守主餐的时候，事实上也是叫什么？借着这个饼，借着这个杯，借着这个模拟的或者实体的一个教材，我们来学习。耶稣就说：“你们要如此行。”那保罗言教身教，是吧？保罗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他，因为他效法基督。”所以，效法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一种的。有一个典范我们去跟随。今天有很多的孩子特别需要什么榜样。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孩子呢，他们很多的学习不是很多时候不是靠文字，不是靠书籍，而是靠模拟。他可能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榜样，然后他们就学习。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而他们学习的对象都是那些生活非常糜烂的这些明星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就要提心吊胆了。那一个很聪明的父母亲，基督徒父母亲呢，就会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教会里边来，让他能够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一些榜样。或在家里边，我们能够有一些家庭祭坛。 好，让他们从圣经当中学习不同的这些人物。那这些让他们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掌握，也能够缩短他们那个学习的这个时间。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哈，有两项非常出名的发明哈，一个呢就是雷达，然后另外一个是直升机。事实上这个雷达跟直升机呢都是科学家在去观察这个小动物的这个本能的时候，然后呢发现出来的一个科学的仪器。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小动物啊，我们可以从小动物的身上呢，我们可以有学习的这个榜样。最近在中国的这个唐山哈烧烤店发生了一个男士殴打这个女士的这个事件哈，所以有一些网民就是说他们是这些打的人就是禽兽不如禽兽不如的意思当然就是说品行非常的坏哈。所谓的禽兽就是讲鸟类跟兽类总称就是禽兽哈，但是讲这种谁用这个暴力来去打这个女生的这种的男人哈如果说他是禽兽不如的话，我觉得对禽兽呢是不太公平的哈因为禽兽还是有很好的禽兽哈，所以说他们是犹如恶魔这个字呢，我觉得是比较正确的哈。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小动物或者小禽兽哈，事实上他们真的是有我们可以很多学习的榜样哈。刚才我们的读经文里面第一个讲到说，地上有四个小动物啊，这个小动物呢他们非常小，但是呢却是非常的聪明。一般来讲我们学习的对象我们都会找谁？我们都找那比我们厉害的人来我们学习对象啊，成功的人或者有影响力的人或者伟大的人物或者一些的英雄人物，他们才是我们学习的一些的榜样啊。但是你看到在箴言里边，雅古尔这位智慧者他却提醒我们说，你要跟小动物来学习。那雅古尔他思维呢，事实上跟一般人呢事实上很不太一样。那这四只小动物你看他们一个共同点是什么？都是非常小的。当我们讲到小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不重要是吧，讲到它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呢雅古尔却告诉我们说它是非常聪明的，也就是说这四只小动物呢它可以成为智慧大师，帮助我们能够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有那种的智慧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人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小动物就是蚂蚁那蚂蚁是无力之类，那无力让我们提到再次讲到说它们是非常小的爬虫类。那蚂蚁它的寿命可能就是有 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那庄子曾经告诉我们，人的力量好像蝼蚁一样，蝼蚁之力代表什么？我们就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是非常微小的，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我们没有什么地位的。我们看到蚂蚁的时候只要这个手一捏，这蚂蚁就马上就死了。你知道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瘟疫当中我们都会体会到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看到吗？人就好像这个蝼蚁一样，真是微不足道。你看小小的一个病毒，你看使到整个世界全部瘫痪了，经济停顿，人的健康受到威胁，而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因此必须要改变，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崇拜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病毒。所以蚂蚁虽然是无力之类，好像微不足道，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它却在夏天预备粮食。那这里提醒我们，蚂蚁它是昼夜不停的，它都在做一样工作，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当很多人都无所事事的时候呢，它却在那里非常忙碌的在工作，它在收集这个食物。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准备冬天来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粮食，他们可以得到的饱足，不至于饥饿。蚂蚁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人生的智慧，就是我们要未雨绸缪。 或者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时间，在当下我们当做什么准备，应该有什么样的努力。今天有很多人，我们很喜欢向昨天看，我们活在昨天，那我们缅怀我们过去的成功，我们想当年我怎样辉煌，我们走不出我们昨天那个日子，然后常常就会跟别人说，想当年老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就好像很多人喜欢看夜雨残片啊，或者说喜欢看一些怀旧的老片，就想当年我怎么样威勇。但也有一些人是活在今天啊，认为说今天是最重要的一天，然后过去呢的历史呢我们不愿意学习，那对于未来我们也不想说我们要打造，或者说我们要一个将来的历史，没有，我们只是要活在眼前，今朝有酒有今朝醉，这也不行啊，你不认识时间。但另外有一种人呢，我们是活在明天的啊，一直在唱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啊，等我明天我成家立业之后，那我就要热心爱主，等我孩子长大的时候呢，我才来回来教会热心来服侍主，等我退休的时候呢，我才奉献要做传道人。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不是你要给力量给上帝的时候，是上帝要给你力量的时候了。不要活在，很多人就是没有活在什么，没有为明天做好准备。今天上帝给我们这个时间，就是要好好准备。蚂蚁就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蚂蚁懂得未雨绸缪，在夏天的时候它为冬天储藏这个食物，所以当我们出到外面去 picnic 去野餐的时候，我们吃啊吃啊很高兴，我们掉下来这个饼碎面包碎，你知道吗，在草丛里边就有很多的蚂蚁，他们在做搬运的工作，他们在努力的为未来准备粮食。中国是一个农耕的一个社会，我们是靠天吃饭的，年复一年的春播夏耕秋收冬藏，那这是一个循环。所以你看每一个做农夫的，他都会在某些时候准备好某些的工作，为的就是要确保未来他们能够有足够的这个收获，然后有充裕的粮食。那我们凡事都要做好准备，为未来准备。那一个人如果不动脑筋的话呢，我们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不动脑筋，你真的要学习像蚂蚁一样未雨绸缪。然后中国人也说一句话，就是凡事易则立，不易则废。易就是你只要易备，那你的未来你就会有一些的成就。你看到蚂蚁收集粮食，哎，弟兄姊妹，他是慢慢一点一点一滴的在收集，然后积少成多。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认识时间，他要未雨绸缪。我们做学生的，我们准备考试，我们是不是要做准备？否则的话，你就要临时抱着主耶稣基督的脚了。家庭主妇，我们一天要煮三餐，是不是要做好准备？一定要做好准备，对不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父母亲，我们为我们的子女为了准备他们能够读这个好的学校，我们就在这个鞋房就买鞋房，对吧？为什么？做好准备。我们做投资的人，我们都是在最佳的时间我们去做投资，不是吗？我们都要做好准备，不单是要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做好准备。哥林多后书也提醒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要做一样很重要的事件，是什么？要使人与上帝和好。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身为一个的基督徒，我们有今天，我们就当要带领人来跟上帝建立好那种和睦的关系，我们自己也要跟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 明天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吗？生命的归属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把握说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往哪里去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明天做好准备呢？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二节也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所以你不要等明天，所以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不要再等明天，今天就是上帝要悦纳你的时候，而我们做基督徒的，今天就是我们要好好来去服侍上帝的一个时候，不要等明天。过去你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但是你还有明天，就好好的把握今天上帝给你的机会。那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讲了两个的比喻，一个石童女的这个比喻，所以新郎要来之前他们就准备好了油，这个油灯是吧？你看到，因为他们重视这个新郎要来，所以他们做好准备。那准备油在当时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而且这个油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但是我想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做很多做妈妈的，当年当你来教会的时候，带着一个宝宝来教会的时候，是不是很麻烦？你看想到孩子要吃，对，所以你要预备奶，有些孩子无聊的时候你要准备一些的花花，一些的笔，那你担心孩子会怕冷，所以你要预备多一点的寒衣。所以当来到教会的时候，那个篮子是不是很多很多东西的？但是你会嫌麻烦吗？你不会嫌麻烦。为什么？因为孩子在你的生命当中很有分量，你重视他。所以今天我们如果重视那位新郎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就应该不要嫌麻烦，今天做好好的准备，像这个石童女一样，他们准备。为什么？因为他们重视这位要来的新郎，他们未雨绸缪。然后另外一个的比喻就是忠心仆人的比喻，五千的、三千的、两千、一千、两千、一千的。你看五千跟两千的就完全做好准备，直到主人有一天要回来，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买卖，然后赚取一倍的这个一个回报。而另外一个呢却是什么？没有为明天做好任何的准备。所以准备好了，他们就不再担心主人有一天要回来。为什么？因为主人回来的时候是要奖赏的时刻，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主人回来就要被谴责。做好准备，你知道夏天栽植，冬天有粮。在文学里面我们常常用冬天来比喻什么呢？比喻就是我们有一些患难的岁月，我们有一些煎熬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些搁浅的日子，我们有不幸的遭遇，可能我们会面对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好了，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当我们的冬天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去应付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准备是什么？我们要防范未来的方法是什么？要知道上帝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如果我们学习到上帝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天冬天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所依靠。疫情是将会带来一个新的常态，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那个日子了。那未来的日子是怎么样？是充满着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变化，那也会有很多的一个的挑战。我们也要从中学习到我们是非常非常微小的，我们真是微不足道。所以我们要懂得生命当中那些的优先次序。那因为如此，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规划我们未来的生活。所以就因为后疫情将会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可能过去我们都没有办法用过去这种经验来去应对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当下做好准备，就好像这个蚂蚁一样。那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对象叫沙帆。那沙帆如果你看这个图片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它好像这个兔子一样哈，它是一个哺乳动物，耳朵是眼小，然后脚非常的短，那体长最多是20寸左右哈。 然后毛是非常非常柔软的，像兔子。当你想到兔子的时候，你想到中国有一个的成语叫什么？叫做叫做什么？狡兔三窟，对吧？那兔子呢？它必须要狡猾，为什么呢？因为它随时都会遇到攻击嘛，所以它必须要有三个藏身的这个洞穴啊。那这样的话，它才能够逃避一些的灾祸，是吧？那沙番也是如此，可能沙番也是如此啊。那沙番也是如此，你看啊，沙番是软弱之类，看到吗？软弱之类，意思是说，当他面对这个仇敌的时候，哈，当他面对仇敌的时候呢，他要懂得怎么样去，他要怎么样去躲避，哈，以至于他可以高枕无忧，哈。我们知道这个沙番呢，非常弱小的动物，哈，啊，四周围啊都是非常的危险，哈。那沙番。那它又没有像老鹰一样哈，有那个爪，它又不像这个一些的鸟类能够飞哈，又不像鱼啊能够游泳啊，又不会爬树，又不会转动啊，又没有像那个羚羊一样有那么样矫健的这个双腿啊，没有刺猬的刺，又没有毒蛇的那个牙，又没有狐狸的狡猾，那又没有那个穿山甲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壳。又没有野兔哈那个速度，所以你看到沙番事实上它是不太能够保护自己的，你知道吗？非常软弱的这个群体，不管是数量上也好，或者是在他们的力量上也好，他们都是属于非常软弱的动物。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却是非常有智慧的。那他们是怎么样的有智慧呢？他们在磐石当中造房。那磐石是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所以当他们面对危险的时候呢，他们知道应该要在什么地方能够躲避。你知道当仇敌要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呢，你知道因为他们的身体非常的柔软，所以你看那个石缝里边，他们就能够钻到里面去，能够挤到那个石缝里面去。啊，结果那个其他动物要来伤害他们，就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沙番呢，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危险，所以呢，他就是依靠在这个岩石当中，在那里生活，在那里行动。那一个聪明的沙番呢，他不会走到那个草原那边去游荡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走到草原去游荡的时候，不管他是多么的勇敢，身体是多么的健壮的话，最终一定是要成为敌人的口粮，因为他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所以他知道他的安全保障在哪里，他的安全保障就是在磐石，所以他在这里造石为家。他也知道他的强项，知道说我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因为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我就会有很多的麻烦。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沙番这个小动物身上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功课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你看诗篇四十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从窝坑王淤泥当中上帝把我们拉上来的，然后呢，我们只有依靠上帝，我们的脚在磐石上，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啊。那我们之所以因为有罪的缘故，我们才落到这么一个可怜的一个光景，但是上帝也因着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当知道我们自己软弱的，有些地方不能够去的啊，有些的网络你不应该上的，那有一些的人你不应该有深交的，有一些事情你不应该做的，有一些话你是不应该说的啊！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软弱。那沙番知道自己的软弱，他知道他随时可能会受到这些凶猛的敌人所攻击，所以他选择投靠磐石。像今天我们也要像沙番一样哈，要有那种智慧。很多时候，可是呢， 我们却是没有这种的智慧，我们不晓得我们是多么的危险，然后我们不知不觉的哈，我们就陷入这个网罗里边，然后就被这个环境所同化，最终我们就成为了一种习惯，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们就被好像鼻子被牵着走一样，我们没有任何的分辨的这个能力。那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青蛙在实验室里边啊，慢慢用冷水慢慢在煮，慢慢在煮，等到它热的时候它要跳出来，青蛙已经来不及了。你知道撒旦很多时候呢就是要攻击我们，世上我们有很多的危险，我们要藏在哪里呢？撒旦藏在磐石里边，所以我们也要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安全，这样的话撒旦才无计可施啊！要有智慧。那几年前在澳洲发生了一件的悲剧哈，一个20岁的一个年轻人哈，认为说我已经成年了，所以在标志性的这个年里面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哈，所以他接受他朋友的同学这个挑战哈，根本不知量力，也不知道危险，他抓了一只的屁屁虫，然后就吞到肚子里面去了。那当这个虫一吞到他的肚子里边虫子之后，他的人生就一落千丈，身体就陷入昏迷，然后跟着瘫痪8年的时间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觉得他很愚蠢对吗？事实上很多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习啊，不要像他这么样的愚蠢，要知道在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危险，然后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逃避。今天网络上有很多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不单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软弱，第二方面呢，我们要了解我们个人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如果你上网的时候呢，你知道你必须要有一些的安全保障，对不对？啊，你用了很多一些的软件，啊，然后去阻止这些的病毒的侵害。啊，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买了很多的保险，汽车的保险、意外的保险、健康的保险，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要保护自己，所以我们买了这些的保险。你知道沙帆呢，他也买了保险，啊，他的保险是什么？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就在磐石。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安全的保险。这个保险是什么呢？保险就是在诗篇62:5-7里面所说的，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力量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要跟我们的上帝有一个的连结的一种的关系，葡萄树跟枝子的一种关系，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在这个世上我们才有这种安全的保障。今天有两种没有智慧的人，一种呢是不认识神的事情 ，OK， 那么也根本就不认识神，啊，不认识有关神的知识，跟不认识神，那这种人呢，更加也不晓得自己的软弱，所以这种人都是无神论者哈，所以你看到他们的生活都是空虚的。但另外一种没有智慧的人，就是他们认识神，即也认识圣经里面很多有关神的教导，但是呢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软弱，啊，这种人叫做哲学家，有很多的学问哈，但是呢他的生活呢却是非常自大的，了不起，自以为了不起的。那这两种的人，他们的危险是什么？到最后是任人宰割的。那我们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安全保障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是第一手的经历神，生命当中我们以认识神的那个大能，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信实，认识他的可靠，认识他就是我们的保障。然后第二方面，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我们要认识有关上帝的这些的知识，这些的真理我们要知道。然后更加重要的，我们也要知道原来我们是软弱的。所以呢像62篇 是像以赛亚书26章所说的，我们要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他是我们永久的磐石。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过着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所以像撒番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软弱是没有错，但同时我们也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撒番知道他的软弱，他一离开岩石他就有危险，所以他采取行动，他不会到这些危险的地方。同样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有危险，有很多的陷阱，有很多的网罗，但是单单知道不行，我们还要有一些实际的行动。我们要听上帝的声音，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时候是个我要顺服一样。这是撒番给我们的人生智慧。然后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对象是谁呢？就是蝗虫。那蝗虫呢，它是属于蚱蜢类的一种的昆虫哈。那蝗虫跟蚱蜢不一样，那蝗虫呢，通常它们都是群居的，那它们彼此的这个依赖性的，它们是非常依赖，彼此依赖的一种的动物哈。所以当它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平方英里可以容纳2亿的蝗虫。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当蝗虫变成一个瘟疫的时候，那你的整个的热天哈都要变成黑夜。它们能够吃掉所有在地上绿色的东西。所以有人这么说，当蝗虫经过了之后，那个地方叫做咒诅之地。蝗虫单单一只没有什么可怕，但是当它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不得了了。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的第八灾吗？第八灾就是蝗灾，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的祸害。单独一只它没有什么的危险。所以雅古尔在这里说，蝗虫没有君王，但是能够像军队一样能够成群出去。这里是讲到什么？是成群，就是全部的，他们好像军人一样一起的出去。那我再说蝗虫它一致呢，它是不堪一击的。但即便是没有一个君王的领导底下，你看到这些我们一踏就粉身碎骨的虫子呢，却是好像军队一样，他们是非常有秩序的，他们就团结起来，彼此的分工合作，彼此的相合，然后一起有秩序的成群出去，那成为一个无可匹敌的这种力量。蝗虫只那么一只，它没有威胁，四分五裂是不会造成有任何影响力的。没有蝗虫，他们竟然能够颠覆一个王朝。那弟兄姊妹，我们想想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首。那如果说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以学习像蝗虫一样，我们可以团结合一的话，你想想我们的教会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一定是能有震撼性的一间的教会，对这个整个的社区，或者整个的城市，或者整个的国家，我们都会带来一个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可是很多人很可惜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却是对外征战呢，我们是不堪一击的。可是对内呢啊斗争呢，我们是非常勇猛的，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蚱蜢的身上呢，我们要回归到旧约的时代哈，上帝呼召以色列人为他的选民哈，然后跟他们立业。成为了一个业民，这是一个有业的一个群体。耶和华上帝就是他们的上帝，是他们的大牧者，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羊。上帝把这一群以色列人召集在一起，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个群体的一个力量，他们能够战胜敌人，也能够在一个外邦异教的一个世界当中，上帝能够使这一群的人在外邦人当中为他做见证。而在新约的时代，你知道上帝也呼召一群人叫教会， 教会的希原来的意思就是被神所召出来的一群的人。那我们这一班的弟兄跟姊妹，我们这班的基督徒，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的一份子，你想想看，我们在一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上帝要我们互相的帮助，要我们相互的劝勉，让我们彼此的相爱，我们发生那种属灵的一种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为主发光，为主作盐。所以我们要需要珍惜这样的一个的群体。弟兄姊妹，不要单独飞翔。当你单独飞翔，你不愿意参加小组，你不愿意参加服事，你只是来做礼拜的一个基督徒的话，那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跌倒。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好像炭火一样。你知道炭火如果一起烧的时候，火才会猛，而且它才会烧得长久。教会的施工不是我的施工，不是 Christy 的施工，不是 Trent 的施工，不是你的施工，这是耶稣基督的施工，要透过我们这一群的人，然后把它壮大。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共同体。说的肉麻一点，就是你浓我浓啊，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在我们就是一个共同体，你知道吧？我们需要合作，我们需要在一起。有一次有一个探访队啊，他们到了精神病院里面去，精神病院里面他们看到很多这些精神病的人，可是呢管理的人员只有几个而已啊。那么这探访队的人他们就非常害怕，你知道吗？进到里面去，他们以为进到这个精神病院的话应该是有很多那个守卫在那边保护他们，其实只有几个人在那里，他们吓坏了。然后其中有一个队团员呢就问这个工作人员，哇，这么多精神病人，只有你们几个人，你们不怕吗？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有什么害怕的，为什么你们不害怕？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精神病人啊不会团结的，精神病人不会团结的，所以呢即便有几百个精神病人，你也不需要担心他们会作乱。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会团结。所以想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不能够团结的话，那我们是什么地方？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啊，当年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一个的差派出去，耶稣基督是两个两个把他们差派出去。你知道我们单独行动的时候，当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很容易感到害怕，对吧？好，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者，我们都知道哈，一个人出去，哇，对方如果说他是这个口才非常好的时候，一直跟你辩驳的时候啊，你就马上就没有什么底气了，对不对？那只要稍微恐吓你一下，你脚就软了，对不对？那你同时你也很容易受到这种撒旦的一种的试探。哎呀，今天天气太冷了，哦，不要去了，有没有？我们很多借口，对吧？可是如果我们两个人，我已经跟他约定了，约定了，不得不去了，知道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比较有力量的，我们可以彼此帮助。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遇到逼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同心合意，一起祷告，一起的壮胆来去面对。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也是有一个好处，我比较内向，但是另外一个比较外向，外向就做外交的工作，我呢就做祷告的工作。你看到我们彼此相合是多么的好。那一个比较鲁莽，但是另外一个呢比较心细的，我们一起的同工，互补不足，多美啊！所以耶稣基督派门徒出去，不是一个一个，是两个两个的，不但是让他们彼此能够同工，建立一个同工的情绪，一个关系，更加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学习相爱。保罗当年我们看到他的同工，他也有一个很愉快的这个同工的团队，以至于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看到福音从安提亚一直传到欧洲，这是透过一个的团队。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团队来去服侍。那即便你看到保罗哈，他在临终之前哈，他很感叹，他很感叹，因为只有路加在他那边。那至少我觉得 保罗是比很多人都幸福的，因为有路加在他身边，而且路加是一个医生，是吧？我病了有医生在旁边，是多么好。所以上帝还是蛮怜悯保罗的，因为他知道保罗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哪一个人比保罗更加强壮的？我们都比他软弱，我们需要同工。今天我们再也不能够单打独斗了，我们个人的力量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怎么样改变世界？弟兄姐妹，不是靠一个人。今天我们的整个的教会的历史2000多年屹立不摇，你是说靠一个马丁路德吗？靠一点威廉可里吗？靠一个格培里波斯吗？不是的，弟兄姐妹，是靠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我们这个群体的这种力量。你知道蝗虫就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一起同工。你看到蝗虫是没有君王他们就能够同工，今天我们有君王啊来带领，我们怎么不能够同工呢？那如此讲的话，我们是不是连禽兽都不如？是不是这样子呢？真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好好的来去反省一下。你知道我们人常常讲，人是什么？上帝创造的这个高峰，对吧？可是你看到人有些时候连蝗虫都不如啊。所以今天这是真是透过一个小动物的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大小悟，我们能够顿悟起来。今天教会如果鬼打鬼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发挥那种属灵的那种的力量呢？蝗虫它不是单独在征战，他们是一起在征战。同样弟兄姊妹，今天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肢体，不管你是鼻子，你是眉毛，或者是你是指甲，或者是你是心脏里面的一个，你是心脏，或者任何一个的器官，我们都不可或缺，我们都是重要的，都是举足轻重的。想想一辆的车子，只要有那一个螺丝它出了毛病，你看它整个的车子它就不能开动了。我们需要彼此，这样的话我们呢才能够走得远。那只有我们看了一个动物，就是手工。那手工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壁虎啦。你想到壁虎的时候呢，哎呀，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你知道我们来自马来西亚，这是一个热带国家哈。那傍晚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壁虎呢站在墙壁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网络了，好娱乐，你知道吗？只有这个橡皮筋。拿起橡皮筋对着那个手工，砰！然后看到他的身体跟那个尾巴分开的时候，哇！我们有一场那种得胜的那种快感。哎呀，想当年实在太残忍了哈！你知道手工啊，是一个冷血的动物来的。那事实上它是非常非常恶心的动物，你知道吧？所以当你摸到他的身体了，软软的，然后冰冰的啊，而且是非常丑样的啊。哎，可是他虽然没一点都不典雅，他一点都不高贵，而且是很低贱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却住在皇宫。你有机会进皇宫吗？没有嘛，我没有嘛。可是你看这么低贱的手工壁虎，他竟然能够住在皇宫啊！那弟兄姐妹，你就想一想，这是真的是不可思议嘛，对不对？那皇宫通常是谁住了？通常那些皇亲国戚嘛，啊，那些王子公主嘛，对不对？可是这么卑微的动物竟然能够住在这华丽的皇宫里面。哎，看一看这个，看一看这个手工，你看一下是干瘪的样子，你知道吗？样子很恶心的手工。可是你看到他围绕在他的身边的是谁？就是那些宫廷服饰上层阶级，好像很有文化的这些人哈，啊，有财富有权力的这些人。所以你想象一下哈，这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很不相称的一个图画，不协调嘛，很矛盾啊。 那想想一下，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手工。OK， 我们也是一个罪人。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我们从污泥当中，上帝把我们拔救出来，对不对？啊，我们都是一些不堪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他把我们提拔，让我们可以跟王子同坐。想象一下，我们就是手工，我们有什么可取吗？没有什么可取，我们都是一群很污秽的人，但是上帝的恩典抬举我们，让我们可以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我们可以称为万王之王、万军之君的儿女。那你很难想象，对不对？那所以呢，从这个手工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个所谓的逆向思考，不可能的变成一种可能。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这种洗衣机啊，看过这种洗衣机，用过这个洗衣机的，稍微举手一下。哦，大概知道你们年龄了。今天几乎很少人用这种的脱水洗衣机了哈。那这个脱水洗衣机哈，它中间呢有一个叫做什么一个的脱水缸啊。这个脱水缸呢，它会发出很多的这种噪音，它在开着的时候会有很多噪音，对不对？那开始的时候呢，这些技术人员呢就想办法要怎么样的使到这种噪音减低到最少的一个程度。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脱水缸里面呢，把它加粗，不行，然后加硬也不行，是没有果效。哇，想了很多方法。后来这些科技人员就想，既然硬的不行，我们就逆向思考，软的可以不可以？哎，所以他们就把那个脱水缸变成软的。那结果呢，这个软的脱水缸呢，不单是旋转的比较快，而且非常的平稳，效果更好，不会把衣服把它弄打折哈。更重要就是，它的那个噪音减低到最少的程度。那这种叫什么？这个叫做求异的思维，或者是逆向的一种的思考。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考的方法就是只有一个直线，知道吗？我们以为就是没有一个 U turn 的一个可能性。但是你想一想，手工。然后再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不配站在上帝的面前，就好像这个手工不配住在皇宫里边，但是现在手工竟然可以住在皇宫里面，我们竟然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那现在我们就来去想想我们这个地位的改变，我们的身份的一种的转变，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是上帝的奇妙的恩典。想想当年彼得他宣教的对象是谁？就是自己人啊，自己人啊，是港人啊，就是我自己的同胞犹太人。那一直到他看到从天上来的那个异象之后，他才想到说，哦，原来我宣教的对象还有外邦人。但是保罗呢，你看到他的整个的思维就不太一样，他想到的就是外邦人。那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教会在做这个宣教工作或者布道工作的时候，那不要只想到就是说我们华人华人华人，今天有很多海外的这些不同的群体，他们已经涌进悉尼这个城市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其他群体的一个需要，不要只单单只想到我们中国人。你知道手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原来是不堪一击的，原来是没有什么可取的，但是上帝却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不单是把我们选召出来，那更加是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来使用来我们。你看他买束我们的时候，不是用五分一毛来买束我们，是用他的宝血。所以你看，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价值。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价值的。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每一次你小看自己的时候，你就想起手工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有一个人逆向思维，圣经里面常给我们看这些逆向的思维。你要先死，你才能够生嘛，对不对？圣经也告诉我们，你要做领袖，你要先做
你要帮人家洗脚嘛，你要先做仆人嘛。那哪一天你要升高，你首先怎么样？洗厕所，你要先降卑嘛，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有逆向思考，不要以为说不要像这个世界的那种价值，以为说我要高升，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用世界的一个标准，但是上帝的标准跟世俗的标准价值是不一样的。谁会看重手工？或者说谁会看重我们这一群的罪人呢？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这是奇妙的恩典。所以你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讲到神所呼召的一群的人，你看神召谁啊？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不多，他选谁？像我一样愚拙的，像我一样软弱的，像我一样这个卑贱的，像我这样被人厌恶的一个人，没有用的人。但是上帝却是用这一群的人。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坦白说，我就是一个手工，不堪一击的一群人，微不足道的人，但是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手工，你看看我们自己哈，非常胆小，看嘛，非常胆怯的，非常非常小气的，有些时候非常骄傲的，然后有些时候非常自卑的，我们都不是很吸引人的。但是上帝说，我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手心上，你是我的最爱，我愿意为你牺牲我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阿们。弟兄姊妹，看看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竟然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殿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我们竟然能够去一起来服侍这万主之主。所以我们不是普通的信徒，弟兄姊妹而已，我们是尊贵的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很特殊的身份。所以 in God's kingdom nobody is nobody, everybody is somebody,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举足轻重的人。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说哇老了啦，我用啦，不要这样子讲，我老了没用了，不要讲，我老了我还是可以被上帝所使用，只不过是你要找到你自己那个的平台。即便我们不管在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还是可以被上帝所使用的，只要我们愿意被上帝所使用。你看我们住在皇宫里面，我们可以脱胎换骨，再想一想，手工竟然住在皇宫里面，不协调吧？真的不协调，矛盾吧？矛盾。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误会的罪人，但是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不协调吧？我为这不协调阿们，感谢我们的主。最后我们来重温习一下，那蚂蚁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弱小的动物啊，但是懂得怎么样未雨绸缪，所以就好好的为我们明天来做好准备。今天如果你在教会还没有服侍的话，想想我明天下周我可以开始，我可以为上帝做什么，那么为我的左右邻舍我能够做什么，我可以为我的家人做什么。想一想，未雨绸缪，时间有些时候是不多的，但是你要把握上帝给你的时间。第二个，我们要从沙番那边学习什么叫做自知之明，要知道什么地方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就不应该自甘堕落啊，掉进这个危险的坑里边。那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我们自己的安全保障在哪里，知道自己软弱，知道我们的保障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要有自知之明。然后第三，我们要像像这个王虫一样众志成城，单独打拼，坦白说弟兄姊妹，我们做不了什么东西，但是当我们所有展心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抱团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在通利这个地方、 Hornsby 这个地方、北雪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震撼这里的华人的社会。那最后呢，我们要学习像手工一样，你知道手工，你想到一句话就是奇异恩典。 我们是多么多么的软弱不配，多么的污秽，但上帝竟然把我们抬起，让我们跟王子同坐，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不再需要经过这个大祭司啊，杀牛杀羊，这不需要，直接来到。所以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感谢上帝，今天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来学习。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特别祈求你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让我们从这四只的小动物当中，我们就看到你要施恩给我们。所以天父上帝，让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让我们看见你抬举我们，就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不是要单独享受这样的一个的特权，乃是要在这个世代当中为明天，我们要为主发光作盐。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你是我们的宝藏，所以以至于主，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每一个的人生的战场当中，我们靠主，我们可以旗开得胜。天父上帝，我们也祈求你赦免我们过去，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分裂，我们可能很多的不和谐的地方。今天开始，主让我们像王虫一样，我们一起来抱团，我们一起的同心合意，来兴旺上帝你自己的工作。也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让我们想到奇异恩典，原来我们是多么不配的手工，但是竟然我们可以拥有神儿女的身份。所以天父上帝，使用我们这一般的人，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主我们来为主发光，荣耀你自己的圣名。祝福这个教会，祝福 Christy Gospel Trend， 祝福我们的执事团，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期间，保守我们身心都健康，就更加是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合一，建立一间荣耀上帝的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上帝祝福大家，我必须离开了，愿上帝赐福你们。